天其实下大雨，下雨又很潮湿，也比较冷一点。他就说，他就说他今天没晚上要去草大子住，因为比较冷嘛。他们家人和所有弟子都反对了，都那天不敢讲。那最好去跟他讲，好，我就跟他讲，太难了，要不要不明天再去？他说，林光，我要去泡，我还没问，他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。我就怎么样这样问，结果我还没有问他，他就开口就说，林光，要不要跟我去巴黎上住？我说太难了，我去。然后他就说他，那他说他还是要去，那怎么办？然后就是。然后想说他去，那我要跟他去啊。那我就跟他说，那他说我跟你去好了。他就说，那不用，他找另外一个跟他去。我说好吧，那就他明天再去。然后就去那边住。那第二天就藏族的唱歌跳舞，当然就是，第二天就吃饭啊，什么都在那边都是野餐啊，就是东西就是外面煮，就把牛粪炉抬过去，都是用通通牛粪炉煮的。然后炒菜什么的，有人几个煮饭的，其他呢就是坐在那边看表演。然后其他藏族的，然后就在跳舞，他们跳的就国装，就是一群人排一圈这样。那藏族人都穿的比较漂亮的衣服，然后就开始唱歌跳舞。然后先唱团体的，完了就大家跳累了，好休息一下，然后就个人上来表演。然后有人想唱就上去表演这样子，有些人比较喜欢唱歌，然后去表演。那这样不能这样，我觉得我在这边，我们出院，那不能去跳舞了，不能唱歌了。有些人还是有去唱歌，但我就在底下看着，看看觉得，好像心里面不太一样。这个外面的外境呢，跟你心里好像有一点点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会出现。然后想说，那就是这个不用摆在那修心的。虽然表面是这样子，但其实真的也不是就是来玩的啦。我自己是这样想一想，我也不是来玩的，我是来只帮婆婆看病。然后他就看这个，那我就是把它当作一个修法的部分，你不要把它说这个是来玩的，这样。然后就在那边坐在那边，反正对也不算打坐，可是就是把心就放松，就也不排斥那个外境，也不会特别追求那个外境，就这样，就看心就不太一样了。然后就一下进去，然后后来想说，后来是怎么样？后来又打断，又轮有几个居士上来啊，他们要找我唱歌啊。然后我说什么，这姑娘我都不会唱，你歌词给我再说。然后唱完不是歌词了就算了，因为我真的是不会唱歌的人啊。然后是要我现在上去唱歌呢。如果你们可能有些人就比较会唱歌，可以去唱歌。但是其实我们盖完塔已经29号了。你们大概都回到台湾了吧？30号、31号、8号、1号这两天守八字这样，然后两天大概就这样嘛，唱歌跳舞。然后第二天晚上就本来是他甚至要我在那边睡觉，我想想这个八字上可能还睡不好，我还是回去睡好了。我就背包提了就回去，但想想昨天答应上次要过来睡，所以我还是把那个，因为那个我一定要回来，因为那个慢有戒衣，我们戒衣是不能离身的，有戒衣拿了，想说那再回来草坝子那边。就刚刚出来之后，活活跑回来，然后电视没办法看，他就说跑回来看电视，然后他就，但是上次看电视其实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看电视会被注意力抓进去，但他其实看电视，我觉得他有一种特殊的修行方式。所以他看电视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所以很多居士说，你去跟上面讲说不要看那么多电视。我有时候讲说，不要，要休息一下，不然眼睛受不了。但是他是不会听的啦，因为我觉得他个修行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的。他是用这个来调心的。一般我们是没办法，一般看剧情精彩你就心跟着跑了。但他是不会的。然后他是一直在那种那种有正念的人，有开悟的人，他心思是在那种就很清净的状态里面的。他其实不是在我们的那种状态，不是在我们这种分别念状态里面。那他可能透过那些精彩的剧情啊，这种紧张刺激的那种张力的那种剧情啊，他来锻炼他的心性也不一定。所以我是没有对他看见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我就看看，有时候他叫我看一下，然后我就看一下，再看看就入迷了这样，然后他就不练这样子，然后看看我就跑出来了。然后那天他还跑回来看电视，然后第三天就其实第二天就结束，但是他又 有点是觉得他玩得蛮开心的，然后第三天他又开始，第二天下午他就开始组织很多节目，第二天早上跳完了，下午他就开始带藏人做那个趣味竞赛，然后就将他们藏人四个手脚都绑起来，然后绑起来这样，然后呢用跑的用跳的可以到那边去再回来，有分两组去比赛，然后做很多很多很多他们藏地的特有的一些啊，像还有一个是骑在马鞍上面，然后你要脚先放在上面，要手从后面穿过去，然后之后脚要抬起来，然后前面放一个水果，水果旁边是放一杯面粉，然后你就用嘴巴去把那个水果夹起来，如果平衡不好的话，背力不够腰力不够的话，你就脸就是面粉，很多全部都面粉这样，然后好像就是做了很多，带他们做很多这个游戏。那后来开始玩跳绳，那跳绳呢，跳一下，因为他是跳绳，藏族跳绳讲两个拉长线嘛，哦，前面嘛一个人进来跳，跳了之后他就越转越快，你要速度频率要跟得上的频率，跟不上就断了嘛。但一般人进去，我看进去的五六个，都只有十秒钟就，因为他们越来越快就不行了。后来看他就。看不下去了，他自己也跳上去了，去跳，然后跳了快一分钟，他说咔啦咔啦，他还是一分钟，他频率抓得很准，这样一分钟，然后我说看一下，哇，在我旁边这样跳，心脏肯定不行了，赶快拿一包心脏药，结果他也没事，我说上次要吃的药，他说不需要，所以呢，后来的心脏应该好多，那时候才帮他打了三次针而已，但是我觉得他在那边呢，因为是藏地嘛，可能比较开心啊，又唱歌跳舞。然后他自己也跟大家玩，所以他就很开心。那可能这种很多障碍就遣除了，也不一定了这样子。所以很多人在密法里面，其实他们都透过玩啊、闹啊，他其实是在休息，你也搞不清楚。那有正念的人，他什么事都是在那个状态里面，他都是调性这个方便这样子。当然我们是没办法了，我们一玩就心就散掉了。所以那时候在社寮，其实每年也是扫把子。我去的时候，我刚到社寮的时候，社寮寺庙一个人都没有。为什么这样子？这么大寺庙，我看哇，这么多房子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哪里去了？然后后来那个司机跟我说，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扫把子。所以我那个就是我还知道说，哦，扫把子这样子，然后就过去那边真的。但是后来房友说一句话，就说他说呢，观察你们扫把子的那个心啊。大家的心都是比较散乱的，并没有说你把这个拿来修行这样子，所以后来反而就没有在后来往圆寂之后就没有再办了，因为好像讲过这个话，所以圆寂之后就自然就没有再办法会了。但雅欣是有，雅欣就在我们去了主事还前两个礼拜，他们说金刚舞法会，那就是所有的神童到草坝子上面，就是过河到女中区在旁边那个坝子场草坪上面，他们也唱歌跳舞这样子。但他们就把变成一个华会的事，但是有没有调心就看你自己了。这样，但是就是说他们就会让僧众去跳金刚舞，虽然也类似藏传的藏族的一些舞蹈，但其实它是有力量的。它跟一般的藏族舞蹈是，因为那个就是跳一跳，你会气氛比较松，比较开心而已。但是呢，它那个的话呢，就有吸真还是有力量的。啊，那跳那个舞就是有特殊的力量的。之前的社长有一次有一天突然间。乌云晴空，然后突然飘过一朵黑云过来，然后那个堪布就有个堪布看到不对，那堪布是我正亮的，看到不对，赶快把那个九母全部叫过来，在坛城那边叫过来说：“你们现在赶快跳金刚舞。”结果一跳，那就赶快下雨，一下雨他九母就跑回去，他说：“赶快在外地跳，不管下不下雨，你一定要跳。”然后他们不晓得，其实跳舞就有力量可以把那个力量挡掉了，那个是一个可能是魔之类的东西就过来了，然后。但社长里面他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那个社长里面有护法的，所以呢，突然间就那个黑云，其实旁边都没有怎么样，突然打下一个雷来，就打死一个汉人，这样一个汉族的出家人。但这个人是在墙外，刚好在社长墙外洗衣服，但后面有个工作组围一个墙，在那个警察围一个墙，在社长的山上也围一个墙，他刚好跑到墙外去洗衣服，那墙外就没护法了，他打下去打到心脏，当场就死掉了，这样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金刚魔也是有力量的，但这个魔也是他的力量的，这样子。所以说呢，看不看到知道，他就赶快打，那是来不及，那个人就在另外一个山上，这样子，那雷打就打到那个人，然后那个就没有了。但那个时候是几年前，因为那时候社长后来访原籍之后，就龙都护也走了，没有人再带那个修密法，然后后来 有人修电脑，可是没有人代修，整个代修都没有。后来呢，第二年龙多文就回来了，龙多文就回来了。啊，龙多文回来之后，因为房子重量比较高，所以他一个人是可以扛起很多很多行李。房子走以后，这么多人呢，就勉强扛住而已。但是那时候也龙多文有些原因，他没有回来学院。后来第二年又回来带喇嘛，带领他们修大圆满密法。但是在藏族南众，汉族他不带，女众他不带，他就带那个藏族南众，带他们上山修大圆满。啊，那次以后整个事还不一样了，就是说整个又起来了。但现在那波也是心肌梗塞，前一阵子心肌梗塞大家知道，他就是他严重到是从滑车上被抬下来，心肌梗塞这样子。他那个应该不是他说吃什么太大鱼系啊，他就说啊，这个酥油假到熊贼啊，五把假到熊贼啊，他都不是的。那个是业力果，因为那个龙多佛是练杂弄的，气脉明显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因为他讲的法比较深啊，比较直接了，然后那众生业力就直接过来卡，进入他心脏，把他心脏就给他弄，因为他传的是比较心性的法，所以那力量直接过来，所以他就给收开，在法位上被抬下来。然后送到北京去，好像做了什么支架吧，好，应该是好了吧。但现在可能调养他没有，暂时没有再出来。嗯，那普照会呢？他就说他这个是这两年他有比较大的障碍，就是今年跟明年。好，那在这两年，所以他就是他可是经常就不会去外面传太多法。他以前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下来，他就会到汉地去走了，每一个乡就城市啊，有邀请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了。然后就到半年，到明年深四月再回到成都，然后再这样。他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出去就不晓得了，要看他的状况。但听说，因为昨天刚到成都，然后他那个侍者跟我，我有跟他话，因为我感觉他好像应该到了，就打电话，喂，他侍者电话打通了，然后说他们已经到成都了，然后就问他，他说刚到，那或者现在状况非常好，因为我走了之后，他每天两天打一次针，所以应该那个。心肌梗塞这个应该已去掉蛮多，但是那个就是说他的障碍呢，这两年是不是他自己讲，是法王给他授记的。法王说这两年呢，只要能够过去呢，那之后呢，他到75岁都不会有什么大的病了、啊，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佛老师跟我们说，他那时候忘了跟莲师讲，因为是上辈子圆寂的时候，上辈子他圆寂之前呢，莲师教他说你要去哪里。哦、他在梦中有去莲师的刹土，那莲师说你下辈子要干什么？他说我下辈子要留在清净刹土，莲师就不高兴，然后后来就说那我再来度众生，那莲师就很高兴，啊好，那我加持你。他说那时候忘了跟莲师说，要加持我那个身体不会病了。他说下次让他跟他要这个。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开车回来到一半半路，然后他旁边有很多野草莓。我婆婆就摘给我们吃了野草莓，还有另外一种类似桑葚，但不是桑葚，也很酸，都是很天然的，能量很好的东西。然后吃在这样，葡萄就说水太少了，这水都没有结果。他又开始摇一摇，然后另一个咒吹过去，就开始过五分钟开始下雨。然后他一看那云不够多，他说不行，这样雨还要大一点。然后他就沿路我们回去路上2个小时，他一直念经。你那么后来那个云雾就变成整个是乌云密布，这样在下雨。就他的家乡那边，那时候他云相太少，他就马上就给他改过来。所以那个上师的正量是不是一般的？然后他身体就这一阵子如果调得过来，应该是可以，那就维持就可以了。但主要是看他自己了。如果他不传法的话，应该也不会太大的问题。但如果他要传法的话，就比较难说一点。对啊，但我不会挡他了，就是他要传他自己决定了。那不行，我再过去给他打针就是了，这样子，还多在眼针过去，给他多在眼药过去就是了。哦，那你们也有看到，因为他今年就没有给你们开示了，去年他是有开示的，去年是，对，去年他有开示，今年他就不开示了，可能身体不好的关系，就不讲太多了，哦，可能就给你们直接给加持了，他就不开示了，这样子。哎呀。然后就今年我们就后来我就去那边玩了之后，然后他就说要回礼堂之后，我就刚好还有点时间，我就到那个塔宫去看那个加古拉玛塔，哦，给他顶礼一下，然后再回来这样子。然后今年就三个地方我都去了，就我以前去闭关修行的地方，我三个地方我都去绕了一圈了，这样子。 但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，这因为社团好像已经比较不一样，它就主要是以目前就人比较多，是比较纯显宗为主的，雅青还是以纯密法为主的。哦，那另外一个上师班，他是闭关为主，但他没有讲教啊，他就是直接你有信心就加持，没有信心就不用说了，这样子。哎呀，所以他那个地方是比较特殊一点的，他也没有时间，没办法的。那但最主要，我觉得我们修行人最主要的还是要随时呢要观看自己的心啊，要看看自己的心念啊，这个最重要了。因为你如果呢，上师当然是需要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时时提起正面去看看自己的心的话呢，讲再多的妙法了都没有用的，这样子。那如果呢，这个上师有些他的因缘，因为他弟子的因缘，他就讲这样的东西，他不可能讲太深的东西，因为他针对所有人来讲的。因为现在的很多优秀的上师，其他弟子都非常非常多的，每一个上师弟子都是上万的吧，几十万的，五万、十万、百万都有的。啊，那么多人，他当然不可能针对你们的个性一个一个讲啊。他在以密法讲，绝对是要针对个人来讲，那绝对没办法这样子。那他们用什么方法？那释迦牟尼上师主要其实他是用五部大论、十三部大论，然后以这个论点，然后他把它讲得比较浅显易懂，当然里面有几句比较深的，这样子点到为止。那但就是主要是以这样子的。那之后呢，这过程中也是要看你的信心。那你信心多了呢，得到加持力就比较大了，一样的。那还没办法，就是说要密法的方式来传讲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不太可能。就传讲密法机会不是特别大，有可能是很少的。但就算传讲，他不敢讲太深，他可能只是带过去而已，甚至只是把念一下而已，他不敢讲太深的。那普照会比较特殊一点，他比较他比较不怕死，他就敢讲。但是讲他现在，我后来在讲的也是比较看根气啊，那他不会讲到不像讲到文学那么深的啦。但他讲的过程中也是有很大的加持，你会从各个角度来切入来引导。但他还是强调最重要的信心，这样子。最后面呢，当然他这个引导呢，他要讲的上的课呢，大部分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，就是上师瑜伽最多。那其他课他也是会讲，那就是说，怎么讲，我们就要看状况。但是最主要就是说，他还是强调上师瑜伽这样子，因为他也知道，就是真正其他的你们要学下去，当然他讲的妙法会让你们起了很强的信心，但是后面呢，如果没有那个信心的话呢，他这个加持力也很难给你们的，就主要要靠那个信心这样子的。那个扎西上师呢，完全是用靠信心的，他是完全不讲东西的。这样，现在因为他没有时间讲，全部都是你有信心就多少，有了没有信心就算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哎呀，但有他有些跟有缘啊，所以有信心就跟在那身边这样子。好，所以那个，所以在密码这边确实就是真的是要靠信心。那最主要还是有一个，就像之前我上过课一样，外在的信，外在的上师，它是一个缘起。你透过这上师的祈祷，你要认识你这个秘密的上师的。哦，外内密上师的，那外在的是显现的，那内在的上师就是说，你知道你跟祈祷上师其实是你心的划线，这就是内的上师。那密的上师就是说，本来自显之上师，离破例出过做皈依，这就是秘密的上师，就你心的本体啊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是真的无形无相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功夫的话，你不需要上师，你就直接祈祷你的秘密上师。你能够抓到那一点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不需要外在的上师了。但是一般人很难很难这样子的，啊，因为外在的上师已经证到了这个秘密的最秘密的这一点，有了最新的本性，他已经完全证悟了。啊，透过他祈祷他呢，哦，像祈祷法王、阿修罗嘛或菩萨都是一样的。你再祈祷一个，他们就可以直接。因为他们这个缘起的关，因为他们证到这个本性了，你祈祷他们呢，同样就祈祷你自己的本性了，这样。虽然表面上我们祈祷上师、意识上师这样，但其实是透过这个显现，所以呢，你这个本体呢，所有的显现都是你本体的化现，一切都是本体的有无而已。那所以透过这个显现，你才能够把你的心性呢，开发出来，去认识它。啊，到最后你就一直安住在这，你如果真正认识你的心的本性，就直接安住在那边。那其实外内密都是一体的，已经没有什么外内密了。那时候说的法报化三身，外内密上师，都是在这个地方，都全部都在那个地方了。 这样子。啊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呢，修行呢，就是要慢慢的要去求证的这个东西啊。哦，那我在考虑的时候，那在那时候在藏地，我考虑说，我回来是要跟你们讲什么东西好一点呢？哦，因为呢，我在想啊，你们大部分的人呢，也都是有工作的啊，所以呢，有些人呢是中等的忙碌人，那是比较适合修行的。如果非常忙碌人，坦白说是没办法修行的。就我自己只因为没办法，因为太忙了，你很忙的话，你基本上你所有的思考都要准备去面对你未来要做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去修行的。那修行的时候是面对自己，要调整自己的心念，调整从里面的调整的，也就是说，你要认识说这个。这个本体，这个外面的显现都是你心的画线，你要一直透过各式各样的因缘去认识这一点。那这个东西你只要去，因为外面的事情一忙，你就分别计较在二元思考，都是在你的那种思维的状态里面，那都跟你的本体是完全是分离的，就是完全只在世间的世界上，那没办法去修行的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我们就没有办法了，这只能你自己调整了，因为呢这是看你自己追求的问题。但如果呢中等忙碌的人，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修行的，哦，他可以提起佛号来，或提起正面的思考上师一下，或提起你的本尊来。那你想，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嘛，我们要把所有的法都归到上师瑜伽里面来，也就是说，你要修本尊，不然说祈祷阿弥陀佛，祈祷哪个本尊，你都要想那是上师的化现这样子的。那这样子就跟上师瑜伽连起来了，啊，或是你在任何状态，你就想说这个都是外向，这是上师的化现。声音呢，就是上师的，也是上师的化现。哦，一切呢，心念呢，都是你的心，虔诚心的一个化现，这样子的。慢慢去体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那这个呢，也是就是要个过程这样子的。然后我是有一天打坐的时候，突然间，有一个句子跑出来了。那这个句子呢，我是后来是在一本书之前，我在本书上看过这个句子，就是说，凡是真实的呢，永远不受威胁；那凡是不真实的呢，从来不存在。就突然间浮现这个句子出来。这个那是这个课程跟你们有，因为它是一个课程。它是一个原来是一个课程，那个心灵的课程的。我们想说，这个是不是以后要跟你们提这方面的教材跟你们提？但是它这个课程呢，也会是一种辅助，就是说你要透过这个课程，你可以认识说，平常我们所见所闻，它直接从你生活上来破的。就你平常所见所闻看到东西，其实都是幻化的，是不真实的。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直认为。既然说外面是一切都是我们心的化现，那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自己的观念啦、思考啦、还有执着啦，然后把我们内在的一些东西投射到外面来，然后我们又认为外面所显现的东西呢就是真实的，所以呢，造成我们现在的困惑，这样子，又或所谓的轮回，这样子的，哦。也就是主要是我们内心对外界的诠释，对外面的界定，那我们认为说外界是真实的，因为你觉得这是真实的，就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样啊，这样就灰啊，哦，这样就欢了呀，啊，你会觉得就是这样认定啊，不是吗？啊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，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这样，都已经定好了啊，这就是这样。鬼刚才是按欢的，是按是按关系关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两个人在笑，不知道笑什么啊？是不是你们两个人都觉得对象都很欢？那会这样子的，这样子啊？哦，所以这个，既然呢，我们已经认，但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解套的过程？是有的，你就慢慢的一步一步去回到原点，把这个原点再把它重新设定。这样子，会把设定取消了。其实就是说，我们呢，我们认为世界是真实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佛法，就是要让我们打破我们对这个外界真实的那种执着，打破这个执着， 打破我们的外境，外境是很真实的这个执着，我们主要是打破这个。其实佛法就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打破你的执着，所以空性就是这个道理而已。这样还是打破我们所有的啊内外的执着，对你身心的情感的情绪的执着啊，对你的这个肉体的执着、五蕴的执着，对你外境的执着，这样啊。那但是一般佛法它是用啊禅修的方式，就在小圣里面修，从人无我，好、哦、人无我开始修起，就是观啊、色受想行识，一个一个去把它分解掉，或者从观身不净也有可以下手的，哦、观五蕴是空，就是分从五蕴去分析的，一个一个破下去，这样这个也是一个方法的。这是比较传统的方法，但这种方法就是说，你第一个要止的功夫，你先把那个止观呢啊修，止要修得很好，然后之后透过观，好、哦，就是人我空性的那种啊认识，然后再观。所以这是一般呢，一般佛法现在的这种设定的这种修行方法，基本都针对专业出家人、专业的修行人，不一定出家人，就是你只要。如果真的要透过这种方法修出一个东西来的话，那绝对是要专修的，啊，不管是南传的、北传的、藏传都一样，都一定是要专修的，哦，所以藏传有一个瑜伽师的系统就是这样，但那瑜伽师并不工作啊，他们也是靠修法而已，然后有时候帮人家修法祈福也和他大部分是要自己闭关修法的，这样子，他就是也是要放下一切，真的瑜伽师要放下一切。虽然在家他可以有七十，但是他主要还是专心修法的。哦、他们是为解脱而修，不是说瑜伽师就是拉这个老婆小孩子到大都市里面逛来逛去，头发留得长长的，穿起来很漂亮，可能就是瑜伽师，不是这样子的哈、哦。啊，现在很多人的错误观，所以很多人就想啊，我是瑜伽师，留个长辫子，穿一个披个白袍啊，我就是瑜伽师，我是瑜伽师。我看过很多这样的，那个是完全错误的啊。瑜伽师、瑜伽们绝对是没有工作的。哦，那些台湾的这些瑜伽师都有工作的，这样子，那这怎么跟人家比啊？那是专业的。那因为你真正要去破掉这个我执呢，确实要有系统的去破，然后它就是要持续的，不然你修一修，再断掉，再修，那中间就不行了，接不上，从下再来了，这样。所以一般他们是修行的是直接五加行修完，就修窍学法。教行不够，一般修三遍五遍，那不绝对不修一遍的，三遍五遍十遍啊，甚至说可以了，好正行正进去以后就开始修这样子。那色达是这个传统，雅清也是这个传统。那在堪布阿琼那边就是，他要转世那边，他也是这个传统的。不过你已经闭过关了，或是修过正行，你到他那边去要学，从头开始来，五教行再开始大礼拜再开来一遍，然后再这样修下去，这就是很传统的修法。汉传这边的话，就是你要不现在只剩两种修法，一个念阿弥陀佛，一般就是你在参禅闭关这样子。但参禅的闭关，你也是要他们现在不敢打太久，就连七天，我顶多49天就没有了。然后听说那个中禅那边有些人听说最多，我记得好像有时只让他闭3个月，最长他只让闭3个月，出家人哦，只能闭3个月之后就不行了。这样，那就是说，可能佛的质量不够，那必要。闭禅一关绝对需要及时进账，而且上师要一直在待的，才有办法的。那现在呢？你们以你们的状况呢？我觉得呢，他这个呢是有一套的那种一套的调心的方法，但是他这个调心的方法呢，他直接就是在你生活上去锻炼，他并不是说你一定要闭关的。那一天呢，大概就发估计20分钟吧，刚开始可能就10分钟就够了。然后后面可能有的时间比较长，半个小时怎么样？但是这是一两次，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半个小时以内。但你时间多也可以多做几次这样子。他们是一种短的一种调心，就是说你透过什么样的外境、什么境界来调你的心，像你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它不是实有的，让你去观察。但是一看它不是很强，它刚开始是很慢的，很慢的，之后才慢慢加深的，然后从你的内心去。它当然是主要，它这套系统啊，我觉得主要还是从你，其实它也是跟如来藏是有关的啦。这个其实是，特别观察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其实要讲的就是如来藏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它完全，因为它当时传下这套教法呢，是要利益 利益基督教徒的，所以他是用这些讯息的方式传下来一个系统。但这个系统他讲的其实全部都是跟星星有关的东西。那透过星星来认识说，他用这个方面来比对，就是你的星星跟这个小我我执这两个那种对立的比较。那他如果去遮破这个我执，然后来认识你的星星，这样子，就我刚讲那句话，凡是真实的，永远不受威胁。然后我们觉得不受威胁的东西呢，它就一定是我们会为什么觉得受威胁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会受到伤害，我有恐惧，所以你们做很多预防措施。对，人类是保险是最明显的一种东西啊。他觉得不保险，我要做投资很多保险，我脸要保险，我指头明星都要可能手脸都要保险哈、哦，那眉毛要保险，眼镜做怎么样的就要保险，他头发都要保险，全部都要保险的，这样，因为他很恐惧，他有恐惧在，那心中有匮乏感在。那这个呢，这个教法主要就是说，那你其实他就是要接到，我感觉他其实说。这个修养修得好的话呢，其实呢后面是应该直接就可以进入那个比较深的那个密法的修法了，就比较新兴的那修。因为主要就是说，透过你生活上的所有的认知呢，遮破你对我执的认可，对小我的认可，就我执这种认可，然后用你的真正你的本来清净的那个如来藏呢，自性光明来看待这一切世界，这样透过各个角度来看。所以这个可能还是对我们目前呢，但其他你们的原来的修行呢，我也没让你放掉哦。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修法，因为它可以破，它可以在很生活上呢，你就可以破掉一些，因为它究竟是比较现代传下来的法，这样。但是我也特别去请示我另一个上师啊，他就说这个呢啊，可以带你们修这个这样子，要不然呢，我现在算是很坏，因为。那这套教法传下来，主要是给针对西方人，目前的西方人的，它并不是针对我们佛教徒的，针对西方人，西方主要是针对西方的天主教徒、基督教徒传下来的。对，但其他内容东西，当初我就是把一些其实名词改过来，但你完全看不出来的。他其实我要看看，我觉得圣经都没有讲他讲的这么深。我圣经大概翻了一下，但我觉得圣经都没有讲的这么深，而且讲到星星这部分呢，他讲的。有一部分的坦白说，我刚刚讲那一段，就是我们呢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思想，我们就往内，把自己的内在思想架构投射到外面。这个，他这段讲的过程其实是跟，只是名相没有了，但是跟密法的对世界的认知是一样的，心性的出现是一样的。你怎么去体认这个？你这个心性投射到外面，变成怎么样的？本来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你认为是外面的东西，这样子。那这个是讲得很明白，但他只是没有用我们密法的名词，但其实他讲的确实是一样的东西，这样子的。那所以呢，我现在讲的可能会按这个来讲，然后呢，我想说，会让他那个练习呢，练习的方法呢，就我会成立另外群组，然后呢，他原来是用一天一个了，但我觉得两天一个可能比较适合一点。因为去年我做过这一个系列的那个，前面的那部分都做过那练习，但是我觉得一天不太够，可能是我太忙的关系还怎么样？但是我觉得一天是对我还是不太够的。那我建议，我想说一个礼拜给你们三个题目，然后你们三个题目一个两天一个一三五各一个，那一个题目你们去考虑两天去。调整两天之后，在一个到礼拜天的时候，你觉得可以把你这三天你觉得没有弄好的那个，你就拿出来再好好调整一下，这样的一天就一个就好了，这样一天就一个，然后礼拜天你就可以休息一下，或是最好是不休息啊。这就是说，如何呢把这个这两三天没有调整好的了，然后调整一下，这样然后继续再下去这样子。这个课程大概是两年，目前预计是大概是两年结束这样子。哎呀，好，那应该原则上大概就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这样子。快八点了，我们就开始运动一下。哎呀。 那这个课程呢，在 LINE 我会成立一个群。